也许多慕道朋友能够在这里踏出信仰的一步。这三天的时间对每一位来说都有非常丰盛的收获。我还记得当我22岁的时候参加冬令会夏令会的情景如同在眼前一样。上帝常常使用我们每一个安静的时刻、渴慕的时刻，愿意来到他的宝座前读圣经，跟弟兄姊妹分享，听到每一句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莫大的作用和祝福。我很盼望今天在这最后一堂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你能够下定决心，好让这一天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转机。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从40节念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40节念到45节。好，我念双数，请大家念单数。因为这个房间有驻播，所以我今天讲到的声音要慢一点，免得前一个声波冲撞到后一个声波，会有一点点干扰，所以我今天说话的速度变成非常温柔。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41节，请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求上帝的灵今天在这里运行做工，因为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耶稣是主。我们祷求在这最后的机会当中，基督徒获益，慕道也能够相信耶稣。父神，谢谢你，我们来到冬令会最后一天，这三天的时间当中，我们有非常丰满的收获。在这么美丽的大自然里，我们默想你的话，听到与基督徒分享。主，我们求你继续做工到最后这一堂的时间，使我们每一位在听的过程当中都能受感动。我们求主带领。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主耶稣在地上短短3年半的服事，他的手触摸到许多人的生命，凡是碰见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改变了。如果是身体上有残缺的，耶稣可以叫瞎子的眼睛看见，叫耳朵聋的听见，叫哑巴走，他可以讲话，还有叫瘸腿的可以走路。如果是心灵里面有需要的，他们破碎可以得着整全，创伤的心可以得着医治，生命得改变，那是人生当中最动人也是最美丽的故事。我们的书店那里有一本书，台湾从前有一个人是耍太保的，叫吕代豪，现在成为一个牧师，他就是福音的大能，也是人一生当中最可歌可泣最动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有什么样的大能呢？我们所知道的能现在只有4种，第一个是地心引力的定律，第二个是电磁的力量，第三个呢，各位知道什么？对，放射能。第四个是把质子约束在原子核里面的那个能，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名称称呼它才好，因为质子都是正电，排斥力很强，可是什么力量把它约束在一起呢？宇宙间只有这4种力量。那我告诉各位，还有一种困难是核子的能量，电能和地心引力的能量是无法可以克服的。就一个人人心如果坏了，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造它呢？我们看圣经，主耶稣在地上短短3年半的服事，许多人因着他生命改变。比如他走过叙加井旁，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出来打水，她的内心非常空虚，因为她已经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自己的丈夫。可以说这个妇人非常空虚，很像现在美国有个电影明星一生不知道跟多少人做过男朋友女朋友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内心空虚。耶稣对那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我是谁，一定求我，我也给了你活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从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带来了改变。在耶利哥城，耶稣遇见了一个守财奴撒该，住在耶稣，他跑到撒该的家里去跟他住了一天。后来撒该就全然改变，他说，主耶稣，我从前利用权势扼榨了谁的钱财，我现在愿意还他四倍。有一次耶稣走到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旁边瘫痪病病人躺在那里，耶稣就医好了他。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祷告，上帝，我现在有你的生命活在我的里面，我不管是在 Detroit 也好，辛辛那提也好，或者是 Cleveland 也好，主你帮助我，使我的生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流入到周围的人那里，我可以成为流通恩典的管子，成为上帝赐福给人类的媒介。但愿你帮助我，使我有圣灵，所以我所讲出来每一句话非常简单的就可以触摸到另外一个人的心弦，使他的生命引发改变。但愿上帝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带给泄气的人鼓励，带给忧伤的人安慰。现在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跑到耶稣来面前来，当他来的时候，三个简单的动作，第一个来了跪下，然后求耶稣，这三个动作都有象征的含义。来是他对自己的需要有所认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麻风病的病人。你如果知道你有需要，你来到耶稣的宝座从来不会拒绝的。跪下表示他对耶稣的身份有所认识，所以他在求以前先敬拜耶稣。他求主啊，你若肯一定可以叫我好了，表示他对耶稣的能力有信心，所以他胆敢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每一位要经验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发挥他的大能，也必须有这三个动作，来承认我们的需要，跪下敬拜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来满足我的需要。只要你这样做，你一定会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新鲜的经历。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要常常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帮助。那首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来到主恩座前求。为什么我人生许多痛苦白白忍受呢？都因为没有把各样的事情带到来到主恩座前求。所以我今天送你各位送各位一个字，你们快要回去了，现在要去了，在去以前先来，耶稣说，来跪下向他求，你会惊艳到耶稣可以触摸你的心弦，改变你的生命。这个长大麻风的，他求耶稣的话里面有讲究，他怎么讲呢？主啊，你如果肯，一定能叫我洁净了。他是动词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肯，一个是能。肯不肯，能不能，能不能是能力的问题，肯不肯是心意的问题。当我们有问题来求别人帮助的时候，一定涉及肯不肯，能不能。有的时候别人不肯也不能帮忙我们，比如我现在两个肾脏通通都坏了，一定要去换肾脏才能活下去。我在马路上抓到一个人，我说请你捐一个肾脏给我好不好，我两个肾脏通通都坏了，你有两个，你捐给我一个，你还有一个啊。 然后我告诉他说，这个手术费非常昂贵，要10万美金。我告诉你，他不可能也不能。第一个，他们拿不出10万美金，他不能。第二个，他也不肯，即使可以拿得出来，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肯捐一个肾脏给别人？他不肯，也不能。有的时候我们求别人帮助，别人是能，但是不肯。比如，如果我到了70几岁，白内障，他可以施行一个手术，把那眼珠 deposit 很多那些白内障，你们把它拿掉，然后戴上一个人造的眼珠，我不能调整焦距，但反正可以看到。那我告诉你，医生他可以做这个手术，能医好你的眼睛，但他不肯。为什么？动一个手术7000美金，你拿不出来，他不肯。有一种人是肯，但是不能医好你。比如我现在患了癌症，如果我的父母替我而死，我可以活着的话，我告诉你，我父母真的肯。那可惜他们不能医好我的癌症。假如一生当中我们有困难，去求一个人，那个人又能又肯，我们称这种人叫什么？啊，大恩人。耶稣是又能但是又肯。我觉得这个长大麻风的好可爱，他知道耶稣能医好我的病，但是他尊重耶稣的主权。主啊，我不知道你肯不肯，我现在求你好不好，你能医好我，如果你肯医好我的话，我就是万幸了。我们要感谢耶稣，因为我们有需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通常他是又能又肯。我70%-80%以上的祷告上帝都会垂听，但有一两样上帝没有垂听，我猜想上帝认为大概那一两样对我更好。有的时候我祷告说，我希望我所长我的脸哈，像从前那个 Rock Hudson 那么漂亮，洛赫森那么漂亮，那上帝没有听。我现在这里这两年开始长黑斑了，啊，上帝知道我到了适当的年龄，见到适当的表现。你看我这里已经有皱纹了，今年在下46岁，应当有某一程度的表现了，所以我的祷告上帝没有听。我说上帝没有听，那这样好了，我祷告上帝帮助我，我抹 oil of olay 好不好？还是没有多大帮助。我告诉你，上帝大部分都听，但少部分他如果不听，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那个长大麻风的来跪下，耶稣听完了以后，他就动了慈心，他怜爱世人的心就发动，然后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在别的医病的案例当中，耶稣很少伸手去摸的，他只要讲一句话，他说：“好了，就是好了。”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上帝最大的苦闷是他一生当中不能说谎，因为他一说出来就已经成就。他说要这样创造，事就这样成了。耶稣那么有能力，那何必伸手摸他呢？原来这个麻风病的病人，他不但身体需要得医治，他的心灵也需要得医治。正如同我在，耶稣是创造历史的一位，那一天晚上是传讲的，他是被隔离的，人都害怕接触他，他们害怕传染，所以不会有人他请他到电脑公司上班，不会有人请他到你家里的商店里面当店员。父母不要他，儿女不要他，每一个人都不要他。我告诉你，如果我在我额头上面写的时候，我患 AIDS 病10年，你敢不敢跟我握手？我在哪里吃饭，你们一定坐别桌。说不定哪一天在我在吃饭的时候心血来潮咬你一口。细菌从这些破裂的水管进去，血管进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都害怕，都害怕。从前的麻风病就是现在的 AIDS， 完全一样的道理。而且传染力可能麻风病还要更强一点，因为 AIDS 这种 casual contact 随便的接触不会传染，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但是谁晓得100万件里面会不会有一件这样摸一摸也传染了，谁知道。但耶稣真的那么爱他，哇，克服了重重的障碍，伸手摸他，要医好他的身体，也医好他的心灵。感谢耶稣，他的考虑是多么的周到呢？我们每一位把我们的需要带到耶稣的宝座， 神一定能帮助我们。耶稣爱我们，他做过人，他知道人间疾苦，他知道你我所忍受的创伤。今天如果哪一位基督徒心灵里面真需要耶稣的医治，他的爱来充满你，恳求他现在降下，降临到你的心里。完了以后，耶稣告诉他说，你好了以后，你要去给祭司查看，并且献上旧约摩西所吩咐的礼物作为证据，让祭司向所有 community 社会里面的社区里面宣布说，这个人已经洁净了，从此以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他不要被隔离，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他不要失业，现在可以开始上班工作就业。从前的祭司就是现在的什么牧师，他们是管宗教事务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职业比较复杂，他们不但要管有关宗教方面的，还要管有关卫生方面的法律，卫生就业很多卫生的法律。这两个职业 combine 在一起是很奇怪，不是吗？我在 Berkeley 看见一个人的职业也很奇怪，第一他是 UC Berkeley 毕业的硕士，第二他是修理汽车的，第三他是师班指挥。你们见过哪一个修理汽车的指挥师班没有？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干嘛，对不对？弹钢琴的人做师班指挥，这个可以理解，修理汽车的做师班指挥。不，我告诉各位，我在台湾还看见过一个更怪的职业，这两种职业 combine 在一起你很熟悉，但是你不知道它很奇怪吗？我告诉你，怕滚头比过右。怎么会武侠的学武术的人做医生呢？但是你这里骨折的时候，你跑到他那里，他帮你摸一摸捏一捏搓一搓弄一弄，然后用果皮膏药带上。哎呦，一个武侠的做医生，你看中国人职业怪不怪？这两个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中国传统是不是这样？祭司他是管宗教事务的，但是他也是做卫生局的官员。你去给祭司看，你身体好了以后，那你就可以很正常的生活在人的中间。我看耶稣考虑非常周到，最后这一句话都叮咛的非常的准确，非常周到。我们感谢耶稣，你看耶稣的为人是这么周到呢。假如有一个男生像耶稣这样周到，你们女生碰见这样的人，抓住机会赶快嫁给他。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那么周到，那么有爱心，那么替你着想。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的心受到很大的感动。耶稣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所讲出来每一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可以触摸到人的心弦。他的手伸出来就触摸到万千的生命，凡是遇见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带来了改变。耶稣把赦免带给那些有罪恶感的人，把属天的同在带给那孤单寂寞的心灵。我告诉各位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里面有圣灵同住，你要祷告上帝帮助你，你脸上的表情，你一个简单的动作，你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也能够带着耶稣的能力去安慰那有需要的人。可能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启发一颗迷茫的心，可能一点点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分享就可以鼓舞居上的灵。在时间空间某一个交叉点，我们12亿、11亿多的中国人口能够在北美这里忽然之间我们几位聚集，绝对不是偶然的。让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假如你们抬起头来看一看你们周围的人，你们一定发现有许多人困苦忧伤。你知道有多少人原来在大陆在台湾是男女朋友本来要结婚的，到美国来通通拆伙，10对里面9对一定拆掉。Columbus 好多人在台湾的时候已经订婚交朋友3年，等到了美国以后，这个女的在加州，这个男的在 Columbus， 或女的留在台湾，男的到这里来留学，只有一对我看见后来结婚。美国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叫原来恋爱的后来变成不恋爱，你知道为什么吗？好，这些不讲了，原因非常复杂，但我告诉各位，这些人他们都非常需要 我们基督徒的本色。我们寄一张简单的卡片去探访他，陪他一起祷告，读一段圣经给他听，在中秋节的时候请他到我们家里来晚餐，两道菜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陪他做一个祷告，把考古题找出来给他。哎，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读书很需要考古题，对不对？有用过考古题的请举手。真的，你们在这里读书那么厉害都不会用过考古题？大陆叫什么题呀？不叫考古题，叫什么？从前的人考过的题目拿出来，这叫什么题？大陆人叫什么题？你们没有用过吗？以前的考卷，我们台湾通常叫考古题，大陆叫什么？就是以前的考卷哈。好，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教授这样告诉我，前三年的考题现在都放在图书馆，你们自己去看一看。教授都自己这样说，因为你就知道他考试的格式是怎样，你怎样准备，他大概出什么样的题目，不一定跟从前的题目一样，大概是这个模式。好，你寄一张圣诞卡给他，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爱心一定可以触摸到许多人的心弦。我们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现在人看不见耶稣啊，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我们脸上都可以发射属天的光辉。我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在座每一个基督徒脸上都有上帝的同在光辉跟荣耀。我再定睛一看，你们每一位后面的头上都有一圈圈会发光。我告诉各位，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种能力，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海伦·凯勒是成为全世界残障人士的灵感，凡是读过他故事的会很受感动。他生下来是又瞎的又聋的，凡是又瞎又聋的一定又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声音，他怎么学发声呢？所以你听见那些哑巴哈，他们在读中文英文，他们后来读到最后，练到最后会读的，那他们读的这样，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听过人家怎么说话，他无法校正自己的发音。我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聋子，但是他的眼睛是好的，他会讲英文，但是只有讲一句，我听过。因为我去 AFC 在 Washington DC 他们举办一个夏令会，借用的地方呢是美国的聋哑学校大学，美国只有这一间，全部在那里面的通通都是哑巴。我去注册的时候，那个人会讲，只有会讲那一句话，他说 What do you want? 他就是会讲这一句。我不知道怎么练习的，要不断的校正，不断的教导他，好，这个音是对的，然后他练习好久，终于会讲这一句 What do you want? 他会讲一句。海伦·凯勒多厉害呢？我告诉你，他后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哈佛大学。他练习到多厉害呢？他会写文章，他写的一篇文章我在大学的时代念过，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念他这篇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把他选在课本里，叫 Three Days to See。 假如我有三天可以看得见东西的话，我第一天要看什么，第二天要看什么，第三天要看什么，非常有意思。海伦·凯勒多厉害呢？他是又瞎又聋，但是后来会讲话。他曾经到过黎巴嫩大学发表一篇文章，他在上面讲到，讲了20分钟。你想想看，你现在讲20分钟都不容易了，那何况他。可是他一辈子要非常感激他的老师，叫 Ann Salomon。 Ann Salomon 生下来的时候就弱视，几乎可以说完全看不见东西，所以父母就送他到盲哑学校去念书，学习手语，也学习触摸。我非常感谢神，在他10岁左右，他的老师 Ann Salomon 10岁的时候在盲哑学校念书，有一次眼科医生替他动了一个手术，就忽然之间恢复了他的视力。 Ann Salomon 忽然看见东西了。但他已经在盲哑学校读书这么久，所以他就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毕业以后，他就决心要以服侍那些盲哑人士作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目标。 海伦凯勒的父母经济还可以，就请了 Anne Salomon 到他家里来做海伦凯勒的家庭老师。家庭老师英文叫什么？ Tutor。 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Anne Salomon 要开始教这个小孩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你想想，又不能看见又不能听见，可以说一切是跟他隔绝的，他唯一剩下的就是触觉。好了， Anne Salomon 就伸抓住他的手去碰一碰水，然后在他的手心里面打进去 WATER， 这个就是水。第一个礼拜的时间，海伦凯勒就学会了十几个单词，后来速度逐渐加快，老师跟学生就靠手心里面打信号这样的学习。那海伦凯勒后来成为一个全世界所有残障人士的灵感，他的毅力、他的耐心、他的努力都成为许多人的榜样。他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一直到可以写文章，一直到可以演讲。一生当中，请问谁对他影响最大呢？就是这个老师 Anne Salomon， 他们一起相处了49年，形影不离。可以说一生当中谁是最大的大恩人呢？恩同再造，就是这个 Anne Salomon。 但很不幸， Anne Salomon 到了中年以后，他的眼睛又看不见东西。那这一次反过来，海伦凯勒做他老师的老师，把他自己所读到的文章接着密码打进老师的手心里面，让老师可以学习。最后 Anne Salomon 要死了，躺在病床上，那海伦凯勒这个时候可以讲话，已经学会讲话。他站在老师的病床前，最后讲了一句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我再也看不见，当然他的手会看见，就是用手去触摸。他说，我再也看不见老师可爱的脸庞，直到我在天国再一次看见他，直到我在天国能够再一次看见他。你看这是多伟大的心灵呢，一个人奉献他的一生去触摸另外一个生命，把希望带给他。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困苦忧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圣经读给一个人听，陪他一起祷告，来带领其他人走过最艰难的时间。我从22年前把自己奉献给耶稣，有一些人不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同班同学最困难了解。我们50个念台大土木系的，偶尔我们毕业几年以后开同学会，大家聚在一起，大家都嘲笑我说，哎，李圣长，我们全班50个土木系毕业的，你一个人职业最怪。他们说，我们都是工程师，你是牧师，牧师比工程师少了一个字，哎，一个是3个字，一个是2个字。刚好我们这一届毕业的在台湾都很有前途，因为一毕业以后盖高速公路、盖台中港啊，铁路电气化啊，而且我们把土木工程师的执照租给营造厂的，3年的时间就20万台币买一栋房子在那里。从前20年前20万台币买的，现在都已经涨到1000万台币。那他在3下2下，太太也上班，每一个现在都是100万美金的身价。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最痛苦、困苦潦倒等等。好了，他们跟我聚集在一起，他们就问你做一些什么呢？我也很困难回答他们，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从事物质建设，但是我是从事精神建设。但我知道我在上帝眼中所做的工作是最有价值，这些物质建设没有一样可以带到天国，但我为神所做的，有许多人信主，有许多人得救。即使我服侍耶稣基督20几年的时间，假如只有一个人他在最孤单寂寞困苦的时刻，我能够带给他人生的力量，就已经有最大的价值。不久以前我接到一通电话，从加利福尼亚打过来，我很惊讶，哎呀，Jorgensen，原来是你打来的电话。当我在加利福尼亚牧会的时候，我们全教150个人聚会，只有一个白种人来做礼拜， 叫 Jurgensen， 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谈 Pastor Lee， 好高兴找到你了，听见你的声音非常高兴。那一个人哈，有一个啤酒桶的肚子，现在大概将近60岁，性情中人，我都非常喜欢他。然后李牧师，请你为我祷告。他说我不久以后要到 San Francisco 的交响乐团去考横笛，你还记得吗？你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提起，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做第二小提琴手，但是不是第一小提琴手，因为这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不是第一小提琴，是第二小提琴，那要很大的谦卑才肯去拉第二小提琴。他李牧师，我愿意做第二横笛手，我愿意记起来你这一篇讲道，我特别请求你为我祷告。假如我被选上可以去交响乐团吹奏横笛的话，我一年的年薪是50,000。他说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呢？我说我记得，当时我在加州买了一架钢琴，1,200。那钢琴公司请他来调音，他进来以后才知道啊，我是牧师。他就讲起来他的故事，他说他从前是在中西部这里开冷冻机器公司，没有想到破产了，破产以后太太就不要他，离弃他，跑到欧洲去了。他一个人非常潦倒，跑到纽约，结果碰见一个从台湾来的人，那个人也是非常潦倒，在台湾那里他的太太离弃他，所以这个人买了一张机票，带了$700到达纽约，一下飞机就被人骗。有一个黑人说 passport 给我看一看，他以为是移民局的官员，把 passport 给他看一看以后，那个人拿了 passport 说跟我走，就把他推上计程车，在纽约绕了几圈以后下来说$200的计程车车费，他只好乖乖的拿出来。初中毕业，也没有高中也没有大学学位，到这里来打天下。后来在纽约市的一家餐厅里面工作，好不容易存到$2,000，碰见了 Jurgensen 以后，阿坤跟 Jurgensen 两个同病相怜，因为太太都不要他们，还住在一起。 Jurgensen 很感激，因为在自己最痛苦潦倒的时候，阅坤在餐厅里面打工，存了$2,000-3,000都可拿出来支持他的生活费。后来两个人一起到加州， Jurgensen 还有一技之长，他会钢琴也会调音，到我家里来谈很多。牧师，我请过阅坤要来参加这个教会，但是他因为太害羞了，他自己觉得美国人都在这里，中国人都受很多教育，他不肯来，你要不要到我们家里来拜访他呢？我去看了阿坤，那天晚上跟他谈话，当然他是台湾人，我都跟他讲台湾话啦，我就跟他讲了很多台湾话。慢慢在阿坤 Jurgensen 的 apartment， 小小的 apartment 两个房间，成立了一个青年团去查经班，我们有10几个人一起查经，我亲自去带领，师父出马带领查经，这样一共有差不多1.5-2年的时间。后来阿坤也信了耶稣。他说李牧师，你知道吗，现在我跟阿坤天天读圣经，自从到你的教会听过你第一次讲道以后，他在电话这样告诉我。那我就喜欢读圣经，他讲了一句英文，讲完了以后，这个 Jurgensen 就在电话里面哭起来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说 Since then My life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他自从去你的教会做礼拜，后来他在我教会做礼拜了2年多，一直到我离开 California 的教会，他说自从去那里听过一次礼拜以后，我的生命再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道的，我相信是因为他第一次听黄种人讲道，因为以前都是听白种人，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讲道的。哎呀，可能因为他听白种人太习惯了。好，他就告诉我，从那以后他还是会抽烟，在礼拜堂里面不好意思抽，那听完讲道以后自己就跑到外面抽了一根烟以后再继续进来，人非常可爱的一个人。他在电话里面告诉我一件令我非常兴奋的事情，他说我跟阿坤已经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们每一个礼拜一起读圣经一两天的时间。 他就读中文，我听不懂，我就读英文，他也听不懂。没关系，那我读英文的时候，他就读他的中文，他先念第一章，我就念第二章，我们两个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两个有的时候会吵架，都没有太太，有的时候都心情会苦闷。两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吵架，那一吵架，就跟神就打电话来说，牧师，请你打个电话给阿坤，安慰他，他最近情绪不太安宁，有一些事情发生。当我看到这些，有一些人困苦忧伤，有很大人生的艰难，我们只要一点点的安慰、鼓励，跟基督来的爱心，可以帮助一个人有力量来度过人生最艰难的道路。没有想到我祝福了 Jurgensen， 现在在电话当中最后他反过来要祝福我，啊，你牧师，你们教会需不需要一部管风琴呢？我说愿闻其详，请你讲一讲吧。他就告诉我，在 Virginia 那里有一间教会，是全美国第一间讲英文的教会，这个当然两三百年前了，在 Virginia 那里建造了一间，在美国第一间的礼拜堂，不是讲英文的，有法文跟其他语言哈。第一间讲英文的教会，历史已经很悠久，他们从前非常发达，有一部管风琴，但后来下雨，有一些东西泡了水以后，有一些东西小小的东西变形，那个教会管风琴不要了，现在已经拆掉。这一部管风琴现在藏在 Indiana 的一个地方。全美国现在会装这种管风琴的人不多，那我会装这个管风琴，他们愿意白白送给任何的教会，我知道要送给我，你们教会要不要管风琴呢？我来替你装。我吓一跳，我们教会$50,000装的，装一个$100,000的管风琴，那个管风琴比我们教会还要贵。我说我们现在不配，配不上我们的教会。这样好了，等我们哈，可能把的教会再盖一间非常漂亮的礼拜堂以后，一定请你过来帮我们装管风琴好了。我告诉各位，你们祝福别人，将来也常常会蒙祝福。好像有一个狮子，它的脚掌里面有一根刺在上面。那有一个打猎人碰见狮子的时候非常害怕，那个狮子就把手掌抬起来，拜托拜托。狮子会不会把那个刺自己拉起来？会不会？好了，那牧人一看，原来他的脚掌里面有一个刺啊，这是《伊索寓言》里面的啊，不是真实的故事。把他的刺拔掉了，对不对？有一天，这个猎人得罪了国王，被国王抓起来，放到竞技场野兽的中心，竞技场的中心，那去让狮子吃掉。那狮子已经饿了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出来的时候咆哮要抓食，哇，他非常害怕，他想一定没命了。没有想到那个狮子扑上来要吃它的时候，闻一闻看一看，然后把它的手掌抬起来。我告诉各位，我们祝福别人，别人也常常会后来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祝福别人，上帝也常常会透过其他不同的途径来祝福我们。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有权威而且绝对真实的，你如果实行它，你一定会获得许多属灵的益处。我告诉各位，你们如果学会原谅别人，那上帝就一定会原谅你。举一个例子哈，如果有别人得罪你，那你不肯饶恕他，上帝想别人做错小事你不肯原谅他，现在你看不见自己有更大的错误，你看见别人眼中有一根小小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一根大的木头，为了让你认识自己，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你的丈夫，兴起你的顶头上司，兴起法官来对付你，直到有一天你很谦卑的承认说，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曾经犯了很多的错，我为什么不肯原谅别人呢？所以圣经上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如果别人做错你肯原谅他，圣经每一句话都非常厉害的。那上帝看你已经学会原谅别人了，本来现在你做错一件事，有可能你的顶头上司要兴起很大的力量来对付你的，但上帝一想，你已经学会原谅别人，认识自己的软弱，好了， 他也感动你的顶头上司来原谅你，他不会对付你。你知道有多少事情是透过这个途径发生的吗？我告诉各位，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祷告，上帝，求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动，使我能够成为流通恩典的管子，成为赐福别人的媒介。你不要说我才信耶稣一两年，我的灵命非常软弱，我怎么可能带给别人祝福呢？我告诉各位，在属灵的定律当中，一个软弱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的祝福。我举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Robert Schuller， 他有一个水晶宫的礼拜堂，他写了很多的书，也常常上电视去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比较多从心理学来讲，所以有一些保守的牧师批评他，觉得他是新派，不然他很会传福音，只是他的服事，他的 ministry 是从这个角度去伸展开来的。好像我们打篮球要上篮总有一定的动作嘛，就是这个动作切入上篮，他切入上篮的动作弄得太多，没有投篮，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事实上他非常了解那些慕道友的心理，他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让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很容易信耶稣。他写了一本书叫 Daily Power Thought， 8月27号这一篇的文章，这一天的文章里面写到一篇故事，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说他去拜访一个外科医生，问那个外科医生说，你一辈子做过多少手术呢？他说一天总要做好几个，大概好几千个手术了吧。Robert Schuller问他说，你记得不记得哪一个手术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呢？他想了一两分钟，他说记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故事呢？他说好。当我有一天走进手术室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躺在那手术的台上，床那个卫生的那些床罩、床单等等，通通都摆好了。他看见那个小女孩是那么的瘦小，脸色那么苍白，手术成功的机会、存活率只有1/10，十个才有一个能够活过来，孤单无助的躺在那里。是在绝望的情况之下，他走向前要开始动手术的时候，那小女孩对他有一个请求，他说，医生，每一天晚上我要睡觉以前，我一定先做一个祷告，现在我要睡觉了，睡觉就是什么麻醉，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先做一个祷告呢？医生说可以啊，请你也为我做一个祷告。那个医生这样请求，为什么呢？医生家里非常有钱，儿子从小的时候太溺爱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完全不听话，不听父母的权威，说家里很紧张，常常跟儿子中间针锋相对，医生心里也非常苦恼。他说请你记得为医生也祷告。那小女孩那么软弱，没有多少可以活下来的机会，她就把双手合十。你知道小孩子的祷告都很单纯，不像我这种大人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教上帝中文教他做文章。哎呀，这是小孩子不教上帝做文章的。他的祷告非常单纯，他亲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谢谢你每一天晚上赐给我好的休息跟睡眠，请你带领医生，他现在有 trouble， 有困难，你帮助他。他只祷告了单纯两三句话，那个医生忽然之间不能控制自己，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但是护士站在旁边，医生又不好意思流眼泪给护士看，他就转身离开了手术室，擦干了眼泪，自己做一个祷告。这小女孩她跟上帝的接近远比我的医生，这个医生还要更接近上帝，所以他心中忽然之间被圣灵所感动，他也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上帝，你用我的手来救这小小的生命。他一回来以后就开始替他动手术，感谢神，后来那个小孩子活过来了。当我看到这一篇故事，我很受感动。我们以为我们很软弱，不能祝福任何人，不然你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肯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你去注意观察左右跟周围，有许多人困苦忧伤，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你一句简单的祷告，你读一节圣经给他听，你能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各位住在 Ohio 附近，我不讲 Ohio Columbus 的教会，因为有一些人你们会认得，我就提一点在 California 教会的故事吧。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妇人在电话里面像歇斯底里一般说，李牧师，请你过来帮忙，我先生今天一定会杀我。那我知道妇人要请求帮助，我一定要去帮助他，但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就带了太太去了。基督教的牧师有这个好处，天主教的神父就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不能去帮助他？为什么？啊？他没有结婚孩子，他没有什么，没有太太可以一起去。那我一个男人，他一个太太，我怎么好意思？他先生也不在，我怎么能去帮助他呢？我带了我太太去。我一去以后，进了那个房子，那太太哈，歇斯底里，神经病就开始发作。他说：“你看，你看我身上的伤痕。昨天我先生拿铁链要打我。”拿铁链，我不知道这个妇人是怎么惹这个先生生气到这个程度的。他说，我就逃出家，我的先生还不肯罢休，追过去两条街逮住我了，要用铁链抽我。他我知道他今天一定拿菜刀宰我，今天他会拿菜刀。说完以后他就开始发抖起来，他就告诉我他跟他先生结婚的故事。他说，我相信我的先生强暴了我的女儿，开始发黑。他说，我现在不能呼吸啊，我感觉神经快要停了，我的心脏快要停了。张主义，这是什么病啊？忽然之间他就失去了控制。哇，我就很紧张，说我要叫 ambulance， 我要叫救护车。他说，李牧师，不必了不必了，我一生有这样两次的经验，等一下就会好了。我很害怕，他如果万一临时死了以后，我跟我太太马上开车出去，邻居也看见我的号牌啊，那怎么办呢？哇，我真的很害怕了。假如碰到这种妇人，你怎么办呢？我所受到的神学训练已经超过了这个极限，碰见有人快要死，哇，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已经超过我职业的极限了。我只好跟我太太默默地祷告安慰她。我说，人家对我们不忠，上帝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在你的困难当中，上帝格外临近你，他能够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帮助你的家庭，也帮助你有力量。我那一天胡言乱语，也不知道讲一些什么才好，我的智慧已经到达极限了。好了，一共在那里哈，一根弓跟他蘑菇了四个小时的时间，从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两点。我做完祷告要跟我太太回家，那一天我们两个人都虚脱，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的 emotional energy 通通都耗光了。他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这个太太寄来的。他信上只有写了一句中文，但是我把这一封信留着，准备将来见耶稣的时候给耶稣看。他信上啊，这个歇斯底里而且崩溃的妇人就写了一句简单的话，他这样写，他说，做人最高的价值在恢复另外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哇，我本来以为我很哲学家了，看了这句话我才知道很多人比我要更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做人最高的价值在于恢复另外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就把这一封信留着。我知道我那四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在胡言乱语，也不知道讲什么可以安慰他，但我相信我的爱心，我与他的同在，我的安慰鼓励，我所引用的圣经已经在他心中发生功效。 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身上。你有这个 power 可以赶鬼。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的疾病已经到达尽头，你有这个能力，不是因为你圣洁，现在耶稣已经赋予你了，你可以替他祷告，求上帝凭信心医治他。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像耶稣基督祝福而且医治了这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一样。我在 Wanna Creek 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李牧师，请你过来帮助我，带我到医生那里去验伤，我准备跟我的先生离婚，他昨天用柔道摔我，他学过柔道用柔道摔我，那我要拿到这些证据以后，留下我要就要离婚。”好，我说好，我跟我师母一起过来。那我就到他家里，发现全家很脏很乱，通通都不整理，大概好几天打架以后，哪一个太太会整理家务呢？哪会洗碗呢？碗槽上面的碗堆这么高，那一家人很可怜，客厅里面没有沙发，卧室里面没有床，生了一个孩子。那太太，我们一进去，你看我们离婚的条件跟证书都写好了，用中文写的。那个男的答应说，我到美国来留学，女方的家长拿出$10,000来供给我留学，以后分期付款，每一个月500块，多少年还光。那再继续写，桌子给哪一个人，椅子给哪一个人，孩子给哪一个人，通通都写好了放在那里。我说慢慢来慢慢来，你讲讲看，开始讲讲看。好，那个妇人镇定下来，她就开始讲她昨天怎么样打架，我们两个人结婚2年多的时间相处怎么样困难，因为这个丈夫从小的时候就跟家里关系很密切，爸爸去世了，寡母把他养大，所以跟母亲关系很密切，跟他的妹妹关系很密切，家里没有床没有沙发，他还是忍耐的要节约一点钱寄给妈妈寄给妹妹等等。这太太就觉得，我跟你结婚，我们有自己的小家庭，我们有孩子啊，为什么不照顾自己的家庭呢？加上这个母亲婆婆跟媳妇中间有很大的误会，说为了家庭的事情，哇，闹得不可开交。那男的这个女的不可理喻，这女的觉得先生的系带还没有跟母亲剪断，还没有剪断，哇，真是不得了。好了，我就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她，安慰她，鼓励她。过了一个钟头以后，忽然之间房间的门打开来，先生说，现在轮到我了，我都不知道他先生在家。哇，原来他那一天不上班了。他说你原来他们讲好你先讲，等到一个钟头以后，他说时间到了，现在轮到我了。先生开始要向我诉苦，讲他的太太怎样怎样怎样，歇斯底里等等。好了，我想如果现在在家里两个同时在那个一听见先生讲他太太的不是，他太太一定马上火又起来。我就说好，先生那个人刚好因为也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是我的学弟，玩我十几年，好，我们到外面汽车里面去讲吧，我们就在汽车里面谈了1-2个小时啊，最后我终于搞清楚了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了。你知道家务事清官难断，什么家务事，这太复杂了，两个人中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永远缠不清楚的。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是，如果他们两个开始有基督耶稣的爱心来宽容包含并且爱对方，这是超越一切困难的方法。好了，我就对那个先生讲话，最后准备使出杀手锏，最后那一招很有效的方法，我就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毕业，都很自命不凡，都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我发现你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在 UT University of Texas 那里得到硕士学位，现在在电脑公司上班，你每一次跟太太辩论的时候你都要辩赢。我知道他口才很好，他的太太就抱怨每一次辩论他都赢。我最后就跟那先生讲了很厉害的一句话，杀手锏要砍下去了。我心中默默祷告，主啊，在他心中做工，让他的眼睛能够被照亮。我最后那一句话很厉害，我说你很厉害，你会辩论，你赢了，赢了辩论。 输掉太太有何益处呢？他忽然说，对呀，赢了辩论输掉太太有什么益处呢？他忽然之间他心灵的眼睛被照亮，他明白。你们信不信有的人会赢了辩论但是输掉别人的心，可能不可能啊？我就告诉他说有何益处呢？他忽然说，哎，对呀对呀，何必呢？何必一定要每一次都赢辩论呢？他说，是是是是，我应当在这一方面改过。后来我就带着先生回到家里，我跟我太太就说，好啊，今天哈，我们大家一起来洗碗。那太太说不洗。我说没关系，我跟师母洗。我跟师母就一直跟他洗碗。那太太一看见我跟师母在那里帮他们洗碗，他的太太的心忽然之间软和过来，他就讲的话很温柔也很好听，哎呀不好意思了，哎呀不好意思了。我们洗完碗了，陪他们一起祷告回家。后来这个太太好几次到我们家里一起来查经，这样跟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他们的情况就好多了。过了不久以后，他从我们住的地方搬到 San Jose， 在另外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因为原来的电脑公司没有工作了，他搬到另外南边那里，离开了我所住的范围。那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寄了一封信给我，说谢谢李牧师过去的帮助跟带领，我跟我的太太决定某年某月在哪一间讲台湾话的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我看到那一封信，心里非常喜乐。如果有一些人因着我们的爱和关怀，他们的生命被触摸，使丑小鸭可以变成天鹅，使毛虫可以变成蝴蝶，这是何等美丽的人生呢？赚100万美金不算什么，但有一个人他一生的生命因着你带来的改变，那是最大的神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心里，你有这个 power， 你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大使，你也是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代表。恳求上帝使用我们。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在地上曾经触摸到那个麻风病病人，改变他的一生。求主也使用在座每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次冬令会最后一堂。我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触摸到其他人的生命。一句简单的话，引用一节圣经，一个简单的祷告，可以带给忧伤的人安慰，带给沮丧的人鼓舞，带给破碎的心整全，也带给创伤的灵医治。我们中间许多的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肯不肯做一个祷告，说上帝你用我，让我的手可以触摸到生命。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你很愿意成为上帝流通恩典的管子，成为神施恩的媒介，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轻轻举起右手，我求上帝帮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请放下。好，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好，请放下。你一生当中不需要很大的成就，但你可以触摸到生命。我也深信唯独这个才有永恒的价值。这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困苦忧伤，你的邻居同事朋友中间，他们非常需要神。还有哪一些基督徒，你们愿意成为上帝的祝福，你的手伸出来触摸生命。好，请放下。还有吗？好，请放下，请放下。神使用各位，上帝现在在这里运行。我们有这样的心，神一定会祝福约拿我们一生所摆上微小的一点。还有哪一些基督徒，你愿意说我愿意被神使用，即使我是软弱的，我也可以祝福比我更刚强的人。啊，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基督徒， 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吗？好，请放下。好，请放下。好，请放下。感谢神，愿神使用在座每一位。现在我要问，如果有人还没有决志要信耶稣基督，我们来到冬令会最后这一个钟头，我们已经把福音清楚地传给你，这是何等美丽的福音呢？你现在愿意做一个表示，你说我要信靠耶稣基督，我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来改变，将来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有慕道友，今天最后一次的机会，你很渴望要信耶稣，请你做个简单的表示好吗？请你好，请你心里准备好哈，请你心里准备好。有哪几位慕道友昨天晚上没有举手，但是现在愿意信耶稣，请你做个简单的表示，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吗？还有那几位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做一个表示，皈依耶稣基督名下。还有哪几位？有没有？我刚刚看见有一位举手，还有吗？还有人愿意信耶稣吗？天父，谢谢你，我们今天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你医好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跟教训。我们想到你在地上行走，没有要建造一个帝国，也不是要领导革命，但你到地上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让那残缺的可以得着整全，使许多人的心灵可以得着医治，这就是天国降临地上人间。我们感谢你在这冬令会当中能够有机会来宣讲有关基督耶稣的好消息，但愿已经是基督徒的重新得着鼓舞，那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能经验到救恩的喜乐，有一些朋友还没有勇气信耶稣的，愿上帝继续不断的感化，给他们机会多多查考圣经，透过基督徒的爱心，他们有一天也能跟我们一样踏出信仰的一步。为这次的冬令会感谢神，求你纪念许多弟兄姊妹在这冬令会里面的劳苦，所办的行政，所负责一切的摆上，深信都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刻痕。我祷求主，当我们离开这里回到Ohio 跟其他这附近每一州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小镇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小人物一般，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施恩的媒介，因为我们的口，我们的手，我们所做一个最简单最微小的动作，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恳求上帝，你的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把仁爱、喜乐、谦卑、圣洁、良善都带给我们周遭每一个人。谢谢主垂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